弟兄姊妹们早，我们先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你没有任凭我们，你伸手就拔了我们，使我们今天因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得着永远的生命。主，但愿早上我们再来读你的话语，我们心里面真是要敬拜你，我们也敬畏你，愿意我们不是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而是越来越宝贵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愿你在我们心中做主，愿我们也饱尝你救恩一切的丰盛。主，不单我们得着了，主，时代生命全源福音都从我们的里面流出来，临到我们四周的人。我们赞美感谢你，保守下面这一点时间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交通到就在罗马书第一章后面的时候，三次说到神任凭世人神任凭世人，就使人的灵魂体全然败坏堕落了。那么有一个弟兄呢，他讲得很好，他说世界上呢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伏在主的脚前，然后跟主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Thy will be done， 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就是神跟那一些人说，就照着你们的意思去行吧，同样也是 Thy will be done， 同样的字，可是却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第一种人是能够凭着神的恩典活在神的面前，向神祈求，愿意神的旨意成就。第二种人，就神真的是任凭人了，就照着你的意思去做吧。那如果神这样子任凭我们的话，我们真是活在地上没有指望了。感谢神，今天神不是这样子任凭我们。那么上个礼拜我们结束在第二章第十六节神是照着我们人的真实来审判我们，不是我们自己以为。神是照着人的行为来审判人。我们因着心里面向善，恒心寻求行善，神就以永生报答我们。第三，神是照着律法与良心来审判人。你若是有律法，在律法之下，神就用律法审判你；没有律法，但是律法的功用也刻在我们的心中，良心一同做见证，所以也是借着良心来审判我们。最后神来是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好，说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呢再回过头来说犹太人。犹太人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因为律法是先颁给犹太人，在万民之中犹太人是第一个接受律法的，是不是？好，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给了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对于犹太人说，律法是他们的夸耀，律法是他们夸耀。好，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读一下就知道犹太人怎么来夸他们是律法的子民。好，我们读一下17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身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颠入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哇，保罗真的是，他自己是犹太人，他曾经是律法之下的子民他知道他今天蒙恩得救，他知道在律法之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犹太人都是这样子的光景21节是很重的话， 21节保罗说什么？他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其实这个情形呢全部都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今天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有教导别人，但是当我们在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所教导别人那一些是不是同样的应用在我们身上？绝大部分的时候并没有。我们只是教导别人，把重担摆在别人的肩上。主耶稣自己也说了，自己几根手指头都没动，一根手指头也没有动。事实的情形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说到犹太人说，他说什么？他们说你们，他指着犹太人是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那这件事情所带下来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自己受的亏损，保罗还说神的名因着犹太人受了什么亵渎，要亵渎。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仔细读。如果弟兄姊妹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回去读以西结书36章。好，以西结书36章讲得非常的清楚，神的名受了亵渎，第一个地方就是在犹太地，就是在犹大人的地。在犹太地，神自己的百姓因着不守律法，叫神的名受了亵渎。后来神不是他们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吗？有没有？有。结果犹太人到分散世界各地去的时候，又将神的名在世界各地什么亵渎了，他们并没有回头。在神所立为他们，为他们所立为地的地方，已经亵渎了神的名。等到以后他们被分散各地的时候，到了各地同样也是叫神的名受了亵渎。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律法。那么犹太人有三个大的夸口，第一个就是指着律法夸口，第二个就是指着他们的出身。因为今天你问每一个犹太人，你今天还是一样啊，如果你办公室里面有犹太人，你还是可以问他，你们的祖宗是谁？他会说谁？亚伯拉罕。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大的夸口，就是他们的出身，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等到以后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呢，保罗讲得很清楚的，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神的儿女。好，所以第二件事情保罗要指出来的，就是犹大人的第二个夸口，肉身，就是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你不能指的这个夸口，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都是神的儿女，这是外面的，是外面做犹太人，不是里面真正做犹太人。第三个夸口就是割礼。割礼也是非常的特别哈。割礼在人的历史里面的时候，第一个割礼的时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因为亚伯拉罕信神，所以神就用割礼当作他们立约的一个凭据。所以就着犹太人来说的时候呢，只要你是男孩子生下来第几天受割礼？第八天受割礼。可是呢，保罗说这个割礼也是外面的割礼，不算，不算。所以你看，一下子保罗把三个犹大人的夸口一个一个都打下来了，叫犹大人，叫犹太人在神的面前一点夸口都不行。我们再说三个大的夸口，第一个律法，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给他们的，第二出生，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不都是神的儿女，第三外面受割礼。保罗说外面的割礼还不是真的割礼，真的割礼是里面的。所以在讲义的里面呢，我们就列了三个相对的。第一个说到外面的跟里面的，外面的都不算，保罗说只有里面的才算数。第二个，在肉身里面所有的作为都不算，只有心里面的才算。第三，字句上的、仪文上面的都不算，只有在灵里面做的才算。哇，这三个对比啊，实在今天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今天我们真的如果不在圣灵里面追求，就算是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很可能还是活在旧约以色列人的光景一样。因为旧约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什么？他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也说我们是谁的儿女？也是神的儿女。说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看见，没有这样子的操练的时候，我们还可能落在旧约以色列人的光景，并没有改变。好，所以当
保罗把三个一大犹太人的夸口一下子打掉之后，犹太人不服啊，就起来跟保罗什么辩。所以第三章一到八节就说到什么，他们双方的四个辩论，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有四个问题，保罗也四次回答了他们。好，你看保罗的回答简短有力。好，所以简单的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大的辩论。第一个是三章一到四节，说到神的圣言交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不服气啊，他说那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那为什么神拣选我们做他的子民呢？神为什么把他律法给了我们呢？诶，以色列人不服气啊。那保罗的回答是太好了，他说什么，神是信实的，就算是人的不信也不能废掉我的信实。哇，这句话太伟大了，今天我们就是因为神这样子的信实，我们还蒙恩得救。如果今天因着人的不信把神的信给废掉了，那今天我们一点拯救都没有，对不对？全部都在人的不信跟软弱败坏的里面。但是他是说神的信实不因着人的不信有任何被废掉的光景，这是他第一个部分的反驳。第二个部分是讲到人的光景，人，我们刚才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说人的光景是什么？不虔什么不义，这是人的光景。神的光景呢？神是义的，神永远是义的。当人的不虔不义被显出来的时候呢，人就还是不服啊。他说：“神，就是因为我们的不虔不义，把你的义相对什么显出来了。”可是神说，可是保罗说什么？不是的。人就是不义，神就是义的，不能因着人的不义显出神的义来，就叫什么神受亏损，或是人在这里有任何的理由，完全都没有。所以这是两个大的辩驳，三章一到八节。好，讲完之后呢，保罗就到第九节有一个结论，我们一起来看三章九节的结论。第一个的结论在三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律罪恶之下。这是保罗的第一个的结论。就今天无论你是不是犹太人，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希利尼人也好，都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都是在罪恶之下，这是第一个特点。好，那么讲到罪恶的时候，保罗就用这一段的圣经来说到人整个罪恶的情形。我把它归纳为三个部分。好，人的罪恶显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显在他的性格方面，第二个非常的特别，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特别，人的罪恶显在话语上面，特别把话语的罪恶呢什么提出来，第三个当然就是在我们的行为的上面。可见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追求主的时候，愿意主也借着这段圣经光照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蒙神的喜悦，或者说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能够被称，就是是不是能够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他面前蒙悦纳，我想也是照着这三个情形神来看我们。第一个性格 character， 这永远是第一个情形，性格说到我们跟神的性情像不像，还不一定你说话，还不一定你做事，但是那我们这一个人还是活着，我们有我们的意念在的，好，我们有我们的性格在的。所以第一个能够在神面前蒙神悦纳，就是我们的性格。好，今天有人坐在这里，他就是有一个性格能够出来，神知道，神认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所有的表现来说，神所看重的第一个从哪里出来？从我们的什么口，从我们的舌头出来。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心里充满的怎么样，口就说出来，还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第一个，神看我们的性格，我们这个人整个生命的光景。第二个呢，他就说 看你的什么发表，看你的舌头，因为你心里所充满的口就说出来了。你看这下保罗在这里说呢，说到四个关于我们舌头的发表，话语的发表。第一个他说到喉咙，第二个他说到我们的舌尖，第三个他说到嘴唇，第四个说到什么满口，好像能说的全部都说住了。可见我们的口，我们的话语在神的面前实在是太重要了。雅各书，雅各也知道我们的舌头太重要了，所以在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雅各自己也说，如果有一个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那我们这个舌头呢，它有一个特点，我们舌头是白体中最小的，白体中最小，但它有两个大的特点。第一个，它说大话。这白体中最小的舌头呢，雅各说它，第一个它说大话，第二个他说白体中最小的，它却是白体中的罪恶的世界，虽然是最小的，它能够污秽全身，哇，这个影响太大。所以我们在追求更多向主的时候，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舌头真的需要主来训练我们，来光照我们。我们这个人有一个倾向，就是我们的话语呢太随便，英文就是什么 loose， 太随便就出去了，出去了。这个出去为什么太不好？为什么那么不好呢？因为雅各自己也说了，他说呢，这个舌头呢能把生命的轮子把它什么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所以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话语真的需要神好好的来训练我们，好好来管制我们，好好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光跟引导跟管教的里面好好来学习。学习到一个情形，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说的，凡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使人得到帮助。这种就是我们的舌头什么开始什么被改变了，本来是满口污秽的，污秽全身，满口恶毒的，今天呢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造就人的好话就是什么？能够让人的生命什么带到主的面前，也同样蒙光照，让人的生命能够被带到主的面前，同样被建造起来，使人得好处。我们的舌头可以，一个是那样作为，一个是另外一个作为，差别实在是太大。第三个说到行为，行为保罗在这里说到什么恶行，平安的道路未曾知道，到了最后还有什么眼中不怕神。所以不论你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都是在这样一个罪恶的底下。所以到了第二章十九节，就保罗就是第二个结论，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这是第二个结论，就所有的人都要伏在神的审判底下。第三个结论，我们一起读好二十节，这是很大家常常用的一句话，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今天律法搬下来，并不是叫人因行律法称义。请我们注意这里的区别，律法搬下来，律法不是不好，律法搬下来的目的只是叫人什么不因行律法称义，就是律法搬下来的目的是叫人知罪，是叫人知罪。所以神并不是要废掉律法，从来没有这个意思，神也不是说他不重视律法，也不是这样子，只是人对于律法的功用不晓得，律法被搬下来是叫人不能因行律法称义。换句话说，律法搬下来就是叫人知罪。所以律法搬下来有两个大的目的，保罗在这里讲的是第一个目的， 到了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就说到第二个目的。好，盼望以后我们能够花一点时间交通加拉太书。我现在先讲律法颁下来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因着人实在没有办法因行律法成义，就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叫人信基督。这是律法的第二个功用。所以一个是比较消极的功用，就是叫你知罪。我不行啊，我真是没有良善，我真的行不出来，这是比较消极的。第二个律法比较积极的功用，就是带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为什么？保罗说了，律法的总结是谁？就是基督，就是基督。 The end of the law is Christ， 就是律法最终是基督。所以你如果照着律法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就是被带到主的面前。就是律法可以带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叫我们信基督称义得救。这是律法的功用。好，所以到了三章二十一节呢，那么保罗呢就要为我们开的另，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另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所以如果我们从一章十八节一直读到三章二十节的时候，我们的读的时候越读心里面就什么越觉得没盼望，我们就是越来越没盼望。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每一个人都不能因行律法称义啊。可是到了三章二十一节，整个情形什么180度什么调转了。我们来读一下哈，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太重要了，我们一起来读。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三章二十一节第一个字但如今啊，就整个时代就不一样了啊。但如今把我们从整个旧约的光景要带领我们进入新约的光景，但如今要把我们所有一切的绝望什么要带到带领我们进入什么所有一切的盼望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啊。刚才我们保罗给我们的结论是说，没有一个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意思就是说，神的义在律法这个范围里面行不通了，彰显不出来，永远显不出来，永远是被压制住的。所以今天神的义都要显出来的话，他一定要在另外一个范围之内，不在律法的范围之内。好，所以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什么是律法以外？律法以外就是与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英文哈有两个字，原来呢他是说 without， 没有。那 without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absolutely apart from， 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absolutely apart from， 就是神的义呢与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刚才我们说律法颁下来是叫人知罪，就是人不能因行律法称义。今天神如果要将他义显明出来，就一点什么都跟律法没有关系。意思也就是说，不是凭着行为能够得着的，是白白给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一章，我们在第十七节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神的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三章二十一节要将神的义，保罗要将神的义解释得非常的清楚。我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比较一个大的一个 picture， 所以你就知道往后面读的时候，你读到神的义，你知道这个字 他到底他是什么意思。神的义是说到神的恩赐，神要给我们的。因为人不能凭着行为去得着，所以神在这里要把他的义赐给我们。这个义是在福音的里面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赐给了我们。好，我再说一次，神的义是神的恩赐，因为人在行为里面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今天神把这恩赐赐给我们。怎么赐给我们呢？这个义是在他儿子的福音的里面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赐给了我们。所以这个义跟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来说，我们说神是公义的，这两个认识呢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讲神是公义的，是说到他的性情他是公义的，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对不对？看到罪恶他就要立即击杀，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罪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这是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说到他的性情。可是在罗马书里面这里讲的神的义是说到神的恩赐，要在福音里面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赐给我们的。好，我们再往下面读，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我想这里讲的律法跟先知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他提到两个人，第一个他提到亚伯拉罕，第二个他是提到大卫。亚伯拉罕为什么说到他是一个律法的见证？因为亚伯拉罕称义是不是靠着行为称义？不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称义跟他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律法在这里为神的义做见证，不是你靠着行为的。第二个，也有先知做见证，这里的先知应该就是指的第四章大卫。大卫是不是先知？大卫是先知，所以大卫呢，他也在圣灵的里面，他也预先看见了神的义，所以他在诗篇32篇的时候，他就指着这个神的义来说的。所以我们到下礼拜的时候我们再仔细讲。所以神的义呢，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呢，已经有见证出来了，有律法的见证，也有先知的见证。好，这个见证是什么？保罗继续讲，他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神要把他的义赐给我们，这个恩赐的本身是不能有一点瑕疵的，他必须同时满足神的义，也必须同时满足神的爱，这是很奇妙的。所以在神的义的里面，我们其实看见神极大的爱，不仅仅看见神的公义，也看见了神极大的爱。这样子的义是怎么临到我们？是因着信耶稣基督临到我们。所以你知道神的救法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在第一次开始交通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到，神的福音就是八个字，大家还记不记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神的救法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主在肉身的里面，他曾经受过各样的试探，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肉身的里面曾因着各样的苦难学会了顺从，所以他是一直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救恩，是这一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每一件的事上与我们都有关系，他所做所成就的每一件事情与我们都有益，说离了他就没有别的。所以呢，保罗要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义只有根基在耶稣基督，只有借着信耶稣基督能得着。好，那他说了，信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
信耶稣基督就是把所有因着律法里面的要求，就是因着行为称义这一条路怎么样，把它撇在一边，是在律法之外，把因信称义这条路什么为我们打开的，把因行为这条义呢，称义这条路把我们撇在一边了，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哦，这是一句大话。好，本来我们跟神是一点连结都没有的，对不对？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其实说到不信的犹太人也是一样，说呢，我们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本来与基督无关的，这是我们本来的光景。可是今天因着信耶稣基督，加给神的义要加给一切的人，我们开始跟神之间有了一个连结啊。那我觉得讲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同样也是保罗所说的。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你看这句话说的对，多准确啊！所有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都是借着这位中保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成就的，因着他来，因着他为我们成就的，因着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跟神之间开始有个连结。好，那到底什么是相信？简单的说，我下面在笔记上面给大家说的，什么是相信？他相信的是一个动作，就说如果说神说我给你，那我们呢就说什么？我要，这就是一个相信。所以相信就是嘛，我们心里面的一只手。昨天跟一个姊妹交通，因为她长期在病痛的当中，长期间在很大的一个 stress 的里面，好几年了。她说她前一个礼拜医生在她身上打了60针，叫她的肌肉不那么痛，可是他的骨刺还是很痛。他说他早上来亲近主的时候，他说好几年来他第一次学这个功课，什么凭信支取。信心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一只手，你要不要？如果你的手一直伸不出来的时候，基督的救恩他的鞭伤与我们还是没有用啊，是不是？我们听了这么好的道，如果心里面你那只手不愿意伸出来，你不愿意跟主说我要，你还是得不着，你还是得不着。感谢主，主把这样的信心给了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带领我们来，你亲近主。所以我觉得他的交通很好，他说我就是早上起来亲近主，我唱诗歌的时候里面给我一个力量，我伸出我里面的这只手来，我支取救恩里面所有一切的恩典，我实在什么都不能做了，我的意志也用尽了，其实医生打那60针到底果效如何也不晓得，他说我什么都不能做了，在里面呢还有一个力量，他把那只手伸出来，凭信支取基督所有一切的救恩，这个就是我们的相信。所以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难道真的没有分别吗？在某一个层次来说，真的是分别很大的。今天你如果有机会，我们都没有机会啊，对不对？如果你有机会，你到监狱里面去，你只要走过去，每一个人都说，都会跟你告诉你说，哎呀，我实在没有犯那么大的罪啦，对不对？而且监狱里面呢，它真的是分等级很大的。有一个人关一间的，有两个人关一间的，有三个人关一间的，有十个人关一间的。监狱里面每一个人的判刑都不太一样，对不对？有的人是无期徒刑 ，life sentence； 有的人是20年，有的人是10年，有的人明天他就可以出去。他说：“当然有分别啊，我们在监狱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分别啊，怎么会没有分别呢？没有错，你一天的徒刑跟20年徒刑有没有分别？有没有分别？”有分别，但一个字没有分别，全部都在哪里？监狱里面。有没有分别？并没有分别。要不然你就不要在监狱里面嘛，你就出来，你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对不对？
今天你只要一进监狱里面，不管你是什么徒刑，都没有分别，都没有分别。所以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就说嘛，全世界都握在谁的手下？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保罗也说了，是保罗都说什么？没有一个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有没有分别？实在没有分别。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绝对不是说因为我们比较好，所以神拣选了我们，绝对没有，并没有分别。以蒙救恩、接受救恩的情形来讲，并没有分别。为什么下面这一节就讲到并没有分别的原因？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觉得这一节圣经可能是整本圣经里面说到人是罪人最清楚的一节圣经。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甚至我们信主之后，你到底认不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就看看对这节圣经有多少的认识。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是不是活在罪中，还是我们的生命一直被改变，也看看对这一节圣经我们认识有多少。好，所以这一节的圣经最重要的就是在那四个字，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清楚了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在神在人面前的光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真正的光景。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都在讲义里面，我想读过之后我们会比较清楚。我们先来读第一节第一处的圣经，神的儿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的荣耀本来来说不是我们人能够看见的，但是今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那个荣耀它是一个光，是我们这一个人可以接受的，可以看得见的。如果不是今天主来到地上的话，神的荣耀一出去的话，所有见到看见的人全部都被毁灭了，全部都死亡了。这个就是当时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他里面有一个大的渴慕啊，他里面有大的渴慕，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就着神来说的时候，他真的也真的是愿意显出他的荣耀给摩西看啊。因为摩西是他那么喜爱的一个仆人，但是因为还是在旧约的里面，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如果那个时候让他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像摩西这样子的人还是要被神的荣耀一下子毁掉。所以那一天的神用他的手遮住啊，遮盖摩西，只让他看到他的背啊，一直等到什么时间到的时候，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再读第二处的圣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好，我知道和合本的翻译是荣光，其实就是同一个字 glory， 就是荣耀。所以今天道成了肉身，这个神的荣耀今天成为我们可以注视的荣耀。什么是注视？注视就是 behold， 就你的眼睛怎么样定睛在他身上，对不对？今天我们讲到 behold， 每一个人眼睛全部都往那边看，就是说我们的眼目可以定睛在主的身上。这个荣耀是我们可以一直定睛的，是我们可以看的，而且你看看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连我们这个人都要什么被改变，反照他的荣耀，是不是？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所说的，如果我们的眼目一直看注视这个荣耀的时候，我们的心被主吸引过去了。这个荣耀它有一个吸引的力量啊。荣耀跟哪一个字的意义一样呢？跟重量 weight 这个字同一个意思，它有一个力量在。好，另外呢，在诗歌里面十九首，那个荣耀像什么？像一个巨大的磐石，一直吸引我们这一个人。所以我们一直注目 Behold his glory. 一直注目主的荣耀，我们这个人一直被他吸引过去。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表现开始什么？那就荣耀的里面被主来改变。慢慢慢慢从我们这个人反射主的荣耀。哇，这是一个太大的荣耀。所以本来我们这个人跟主的荣耀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今天完全不一样，在新约的里面。好，第三处圣经就是刚才我说的，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个时候不能看，但今天我们可以什么？注目注视他的荣耀。好，我们读第四段的圣经好不好？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段圣经已经是到了最后，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了。当时说这句话之前，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叫什么？荣耀。所以荣耀它有一个生命大的一个能力的彰显，是个 living power， 它是一个生命的能力，一个大的彰显。就是以主耶稣在地上所有的日子来说的时候呢，神呢从天上跟他说，这是第三次啊，新约里面第三次神从天上来夸赞他的儿子。第一次是在受浸的时候，第二次在变化山，第三次就是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从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啊，第一个荣耀是什么？主耶稣在地上33年的时间所做的一切荣耀了主的名。就说你怎么知道神是什么样一位神？你就看耶稣，而你只要一看到，你就知道他就是神的荣耀，是你可以看见的。礼拜二的时候，杨俊弟兄跟我们有点交通，说这是我们买会所的这个经历是什么 ？learnable， 是可以学习的。就意思就是说，今天只要神的儿女来到主的面前，在这圣灵带领、神引导我们向前走的这一个实际的里面，都是什么？可以学习的，可以得着的，不是只能望不能得着。所以今天这个荣耀也是不仅仅是我们看见，是给我们得着的。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在他的身上还要再荣耀，就指着一个最大的荣耀，十字架的荣耀。那这个荣耀，对不起，就只有主自己有了，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荣耀里面任何一部分，是主自己独一无二的荣耀。好，最后我们读约翰福音17章第1节跟第4节。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所以今天要荣耀神的名，必须神先来荣耀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去那里争取那个荣耀，不是的。如果今天神先荣耀了我，我必然能够荣耀神。所以这个次序也是太重要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肉身里面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来了为了照你的旨意行，对不对？神自己荣耀他，他说我做的，我所求的不是我求我自己的荣耀，是神先荣耀了他的儿子。当神一荣耀他儿子的时候，他的儿子很自然的就荣耀了神自己。所以今天主也教导我们这件事情，对不对？马太福音第6章，他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吧？神先加身是吗？先让神坐在我们的当中，先让神得着，其他一切神都要加给我们。然后他后面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所有主在地上一切所做的事，就是为了荣耀父的自己。好，所以罗马书在这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所以一个在罪里面的光景的人，当然他是远离神的，他不认识神，他甚至与神为仇为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注视神的荣耀。那很自然， 就什么落在一种光景的里面，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好，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稍微再提到三章二十二、二十四节啊。好，世人虽然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保罗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你弟兄姊妹，你可能发现哈，你的讲义里面对于每一个词都比较有一点的解释啊。那这是读罗马书的一个特点，因为他这里他用的词都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他的 definition 也非常的准确。那么我们要能够进入这本书呢，这些词我们就是要抓住它的意思。称义也是在罗马书用的最多的一个字之一啊。新约圣经里面称义用的最多的两本书，第一当属罗马书，第二当属加拉太书。所以罗马书、加拉太书绝对是新约真理的根基。称义并因 justify 这个字，神宣告我们是义的，并且待我们如义人，就是 God declare we are righteous。神宣告我们，注意这个字哈，神宣告我们是义的。God declare we are righteous and treat us as righteous。他并且他就是以义人这样什么对待我们。那这个称义是很大的称义。这个称义不仅仅说到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是的，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而且赦免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在神的面前没有罪的存在，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好，有人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现在有一块木板，你每犯一条罪的时候呢，它就一个钢钉啪打上去，所以这个木板呢，不仅仅有钢钉，还有什么钢钉在木板上面的什么，有没有那个洞，有没有？有。那只有我们这个人，如果是一块木板的话，我们全身都是钢钉，我们是钢铁做的人啊，全身都是钢钉。那神称我们为义呢，什么意思呢？所有的钢钉就从我们身上的嘛拔掉，对不对？好，你现在想想看，如果这块木板你把所有的钢钉都拔掉的时候，你还看不到那个洞，看得见看不动，绝对看得见，是不是？什么叫神称我们为义？他连那个洞都怎么样，整个什么不平了，你看起来的话就是什么没有动。神是这样看我们，神是这样看我们啊。所以我上一次在英文组跟弟兄姊妹做见证的时候，我说我是蒙恩之后第二年的那个夏令会，在那个特会的里面，神就让我看见我的罪，就是那个在主观经历面很深的一个经历。好，从小到大的罪就从我的里面这样过去啊，里面真的是很哀哭啊，里面很哀伤忧伤，看见自己的罪这么不堪的一个罪人，然后连以前不觉得是罪的全部都在光里面被显出来。可是如果是神做的话，神绝对不会做到这里为止。对，接着而来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赦免，跟什么，在赦免里面最大的爱就临到了。所以到最后的话，你也不晓得是哭还是喜乐，就完全不晓得，而且整个人呢，就在那个极大的一个喜乐跟主的爱的里面的什么，一直沉浸在主的同在的里面。时间过了多久你也不晓得了，就这样一直过去，整个晚上就是这样子在主同在里面过去。所以今天神称我们为义，实在是一件太大的事情啊！不仅仅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他真的看我们就是义人一般，看我们就像义人一般，不曾犯过罪的，就如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好，所以这个是称义。但是称义不表示，这句话不太好讲哈。我想我们这句话会在第五章的时候会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在神面前，神称我们为义，不代表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已经被组织成为一个义人，还不太一样。好，他带我们就像义人一样，
所以我们才可以凭信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没有良心的控告，没有一点的遮蔽，可以这样子来到他的面前。然而这不代表说义已经组织结构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还没有， not yet。 好，那这就是罗马书第五、第六、第七、第八，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的。至少今天这个地位确实主为我们成就了。好，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福音，太大的福音啊！需要我们在主话语里面，更需要我们在实际的经历里面来经历主。但愿我们的经历永远是根基于他的话语。同样的，我们不仅仅有他的话语，我们还要有主观的经历，不然话语与我们说真的那个功用益处还不大啊！但愿神的话、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愿意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主，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你的救恩实在是伟大，你的恩典实在是完全的。主，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义，主，直到如今，主，我们真的要说，主，我们还是不那么的明白，还是不那么的进入，但你却是在我们因简单的信心之中完全赐给我们。主，但愿今天也借着保罗的交通，你是让我们里面再蒙光照，在我们里面更觉宝贵，愿意主这个义在我们身上不仅仅彰显你的义，也借着我们这一个人能够更多来显明你的恩典。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无限，就但愿我们不遮蔽也不亏欠你这么大的荣耀。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这一个礼拜所有的作息，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